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带领，让我们这次台北教会的灵恩布道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顺利来进行。我们也蒙主耶稣的赏赐，我们这次有八位新受洗的同龄来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洗礼，能够成为新造的人。现在我们要按着主耶稣的教导，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来为他们举行洗脚礼。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一到二十节，这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之前所设立的洗脚礼。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147页，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筵席之前所设立的洗脚礼。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圣经一再的强调说主耶稣知道，他要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主耶稣洗脚之后设立了圣餐礼，最后就走上十字架完成了救恩。但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被逼的，不是不得已的，而是这本来就是神救赎的计划，耶稣一直都知道，而主耶稣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来前进。包括要卖他的犹大，其实主耶稣也知道。所以我们在十九节的地方可以看到，主耶稣后来为门徒洗脚之后，还特别这样子说，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我就先告诉你们，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就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所以事实上主耶稣都知道，而在主耶稣的全知当中，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前进，而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设立了洗脚礼。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的地方可以看到，而主耶稣在这个知道的状况当中呢，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洗脚礼其实是一个建立在神的爱的一个圣礼上面。主耶稣爱他的门徒爱到底，主耶稣的爱呢怎么样来表现，就是从第四节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离席脱衣，拿手巾束腰，然 然后倒水在盆里，然后要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手巾来擦干。这就是主耶稣爱门徒到底的一个实际的表现。这个动作对门徒来说非常的熟悉，但是这个动作对门徒来说也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在第六节的地方可以看到，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看起来是一个疑问句，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彼得是拒绝的。因为对门徒来说，主耶稣做着这个动作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对他们来说，洗脚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习惯的一部分。那个世代当中，土地没有柏油路，没有水泥，都是尘土，穿的又是凉鞋草鞋，所以在外面走路本来脚就会弄脏。因此在家家户户的门口本来就有水，你可以进家门之前可以自己洗脚，或者是由奴隶仆人为你洗脚，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熟悉的事情。但是这里却是一个超过门徒想象的一个动作，因为耶稣要为他的门徒洗脚，就如同接下来的经文里面的对话一样。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的老师。从来没有尊贵的老师，天上的神来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事实上他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接受。而主耶稣其实有回答，我们看第七节，这就是主耶稣对彼得的回答。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主耶稣的回答对彼得来说有回答跟没有回答一样，因为彼得根本听不懂，也不能够明白，更不能够接受。所以彼得就继续说话了。我们在第八节可以看到，彼得就更加坚决地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其实本来就没有办法接受，而在主耶稣的回答之后他还是无法明白，所以就更加坚决坚持自己的想法，非常的肯定，而且非常的坚决地说：主，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先看第九节，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前面彼得非常的坚持不让主耶稣为他洗脚，但是后面马上180度的转变，不说不是脚要洗而已，连手和头都要洗。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我们相信彼得跟在主耶稣的身边有3年多的时间，他应该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主耶稣现在是在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很慎重的在讲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是主耶稣其实是在跟他开玩笑。我们相信彼得应该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彼得的态度非常的大转变。而且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如果经文一直看下去，主耶稣一开始跟他说：我现在所做的你们不知道，将来能够明白。其实主耶稣帮他们洗完脚之后讲了一段话，我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大概也可以体会，事实上从头到尾门徒都没有真正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要做一件超过他们理解跟想象的事情。但是彼得在这里却马上改变了态度，一方面他可以了解到主耶稣的态度是很慎重的，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是因为他明白，而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对彼得来说 其实耶稣曾经问过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有的人说耶稣是先知当中的一位，是施洗约翰，是耶利米。但彼得这么说，他说，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的标准答案，而这事实上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彼得知道耶稣是谁，不是因为彼得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三大圣礼其实都跟主耶稣是谁有关系，因为耶稣是天上的神，而主耶稣这么说，在洗脚礼里面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灵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说，人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将来没有复活，没有永生。我们的三大圣礼都因为耶稣的话被提升了，充满了生命的奥秘。也因此，我们今天对圣礼有一个非常严肃的看重。我们都说这个跟我们的得救有绝对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明白，是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话。而我们今天是一群信耶稣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八位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因为相信了耶稣，相信他是天上独一的真神，相信他是爱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也相信他能够拯救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也为我们预备一个将来永生的天国。所以我们愿意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如同洗脚礼这里所说的，因为主耶稣这么说了，我们就这样子相信。而这就是洗脚礼里面的奥秘。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相信的，不是因为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所以第七节这里所说的，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不明白。不知道跟后来明白当中，其实就是用信心来连结的。而信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非常的重要，包括在圣礼当中，在洗脚礼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凭着相信耶稣而照着主的吩咐去做。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说，洗脚礼有很困难吗？其实没有，非常的简单。信耶稣的人很多，但是愿意照着主耶稣吩咐做来进行洗脚，然后与主有份的却很少。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他们会说，洗脚礼的道理只有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记载，但是神的话语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或者是按照次数来决定他的权柄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说有就有，按立就立。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了这个天地。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到，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充满了权柄，而且安定在天。今天我们既然是一群信耶稣的人，那今天主耶稣这样子告诉我们，而且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今天既然信了耶稣，我们就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我们这样子就能够得到福气。因此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我们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就好像十七节所说的一样，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因此我们借着施行洗脚礼，使我们每一个洗礼过后的弟兄姐妹能够与主有份。当然我们今天从经文当中可以看见，我们与主有份事实上就是与神的爱有份，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在耶稣基督爱我们到底的一个圣礼上面。如果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信到最后面跟主耶稣的爱无份， 跟主耶稣无关，那我们不是白信了吗？但是要与神的爱有份，跟主耶稣有关联，事实上并不困难，只要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就可以得到了。这是圣礼的奥秘，是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的。当然，在洗脚礼里面，其实有很多教训性的意义，比如说要彼此相爱，彼此的饶恕，要谦卑的服侍，要保持圣洁。事实上，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对我们来说，知道是一回事，其实做到才是真正的一个挑战。耶稣告诉我们要这么做，其实不是只有在洗脚礼里面，在圣经其他许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耶稣其实知道我们的困难跟难处，所以我们看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彼此相爱、饶恕、谦卑服侍、保持圣洁，常常需要有另外一个对象。但是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样带着人的软弱，我们彼此意念相同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但是当我们有意见相左或者是有冲突的时候，我相信如果看到他不要恶脸相向，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说要饶恕，要相爱，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是做不到。但是耶稣在这里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不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你的牺牲、你的忍耐、你所付出的爱，有主耶稣那么大吗？我们为什么爱不下去？因为我们觉得他不可爱，我们没有办法勉强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他对我们的得罪，因为我们的伤很深。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主耶稣他是谁？他是天上的神，一个全能全知的真神，他竟然能够这么的卑微，为他的门徒来洗脚，甚至包括那一个要卖他的耶稣的犹大。我们的牺牲有主耶稣这么大吗？我们的爱有主耶稣这么大吗？事实上，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看到我们的极限。但是如果你再拿主耶稣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应该还有努力的空间，所以他不是做不到。当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还可以很有努力的一个空间。这是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方向跟方法。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把爱彰显出来，要彼此相爱，要彼此饶恕，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很努力往这个方向来前进。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把爱彰显出来的这个形象其实很特别，包括等一下我们洗脚的时候，不管是传道或者是执事，我们都会来到要接受洗脚的人的身边，蹲下来脱掉外衣，来为要接受洗脚的弟兄姐妹来洗脚。其实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说，脚是肮脏的，是低下的，而蹲下来这个动作，在一个最卑微肮脏的地方，其实爱的付出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不是一个施舍，不是我高你低，我怜悯你，我施舍你。主耶稣用他的形象告诉我们，包括爱的付出跟饶恕，其实是走到最卑微的地方， 来付出爱。那这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有一份效法的心，但是呢，我们不是一个施舍，我们不是一个高对下的给予。事实上，我们应该想一想，主耶稣是怎么做的。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这些道理教训性的部分我们都很清楚，那我们应该能够再一次的从主耶稣的形象当中，从主耶稣的教导当中来想一想，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的牺牲，我的付出有主耶稣这么大吗？主耶稣都可以这么做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再努力看看呢？当我们要付出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是一种施舍吗？我相信我们都很敏感，别人对我们的爱和关怀如果是一个上对下的，其实对接受的人来说不是一种温暖，有时候是一种伤害。那我们今天要付出这份爱，其实我们也是白白得到，我们要白白的舍去。因此包括要付出这份爱的时候，主耶稣都愿意把所有的一切脱掉，来到卑微的位置来为门徒洗脚。耶稣用他的行动来告诉我们爱要怎么样的付出，也愿我们能够在这个道理当中能够重新思想。一方面我们接受神所差遣的功能来为我们洗脚，使我们与主有份；一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将这些教训性的道理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道理就讲到这个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请传道跟执事为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来洗脚。我们请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先把鞋子跟袜子脱下来，等一下我们传道执事帮我们洗脚的时候，我们只要心中默祷感谢就好。等一下传道执事会奉主耶稣的圣名为我们洗脚，使我们与主有份。我们要再次来思想，在洗脚礼里面有两个门徒的形象非常的突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其实他们都不明白主耶稣做的是什么，但是彼得因着耶稣说，所以他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洗脚。但是最后犹大却在主耶稣洗脚之后硬着心让主耶稣忧愁。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已经接受过主耶稣的洗脚，我们其实要想一想，我们是让主耶稣安慰的彼得，还是让主耶稣忧愁的犹大？同心默祷。我们在举办圣餐礼之前，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我们对于举办圣餐礼都参加过很多次，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当中，大概是我们最熟悉有关于圣餐礼的一个经文。但是我们要想一下，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不会办圣餐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将圣餐办到最后成为一种形式，纷争结党，有酒醉的，有饥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才写信给他们，再一次提醒他们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要按理领受，要自我的省察。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形式，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慎重的态度，看重尊重神，我们就是领受主的生命。因此我们在举办圣餐礼之前，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的大爱。我们也再一次来预备我们的心，同心默祷。我们一起翻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路加福音22:14，新约圣经116页。路加福音22:14，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里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守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筵席。14-18是他们在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筵席。19-20是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当中来设立圣餐。逾越节是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定下的节期，在出埃及记12:13当中，当他们预备要出埃及，在最后击杀长子之灾之前，神就为他们定下新的年份，也给他们新的节期，因为他们即将要展开新的人生，要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往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前进。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们一个新的节期，就是逾越节。我们在出埃及记12:13当中可以看到，神为他们定下逾越节的目的是什么，就如同经文里面所描写的一样，以后你们的子孙一定会问你们，因为那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当然很清楚的知道，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看见了神怎么样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以后的子子孙孙其实就会忘记，因为这就是人的软弱。那每一次借着守节，你的子孙一定会问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守逾越节，要吃苦菜无酵饼，要吃羊羔？”你就要告诉他们说，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本来逾越节就有非常强烈纪念的意涵在这个里面。今天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当中设立了圣餐，耶稣丰富了逾越节的意涵，也提升了节期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三大圣礼都一样，耶稣将犹太人的传统宗教节期提升到生命的层次，洗礼赦罪重生，洗脚礼与主有份，圣餐礼领受生命。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在有关于圣餐礼道理的部分，总要有五段经节。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的26章，马可福音14章，路加福音22章，约翰福音6章，还有哥林多前书11章。在这五大段落当中，有4次提到立约，有2次提到纪念，有1次提到生命。而这就是圣餐礼里面三大的一个面向：与主立约、领受生命、纪念主死。我们看约翰福音6章，纪念的意涵其实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是如果只有纪念，它不是圣礼，因为圣礼有它的奥秘性存在，而圣礼跟我们的得救有直接相关。 这是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阐述圣餐的奥秘。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我们知道耶稣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就是用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第二天还有很多人来找耶稣，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不是称赞他们，却是提醒他们说，不要为了必坏的食物来劳力，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然后耶稣就开始讲道理，连续讲了3次，说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那讲到后面，把圣餐的奥秘说出来了。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喝我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耶稣在这里将圣餐的奥秘说出来，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个道理对于当代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犹太人不吃血，这是神在旧约在远古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的事情，结果今天耶稣来了，竟然告诉他们说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才有生命，才有永生，才能够复活。对于当代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如同60节所说的，包括耶稣的门徒都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到最后面甚至耶稣的门徒都离开了。66节告诉我们，事实上呢，人可能会说错话讲错道理，耶稣绝对不会，因为耶稣就是天上的神。今天耶稣这样子亲口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也不能够接受。虽然耶稣一再的告诉他们说信的人有永生，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耶稣也告诉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当代的人完全没有办法离开，有可能到最后面只剩下12个门徒。所以耶稣就问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我们看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您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里彼得开口说话了，彼得说的话值得我们思考。彼得明白吗？他理解圣餐的奥秘吗？他不明白，但是他没有离开。为什么？他说我相信，我知道耶稣是谁，跟洗脚礼一样，不是因为明白，是因为相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耶稣是谁。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思考的方向，在信仰里面有一些部分需要我们去理解，因为圣经有帮我们解释有说明，但是某一些部分它是奥秘，它没有要告诉我们。即使今天我们有圣灵，有更宏观对圣经的一个认识，我们从路加福音22章那边可以对照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知道其实犹太人误解了。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其实不是真的要吃耶稣的肉跟血，是 主耶稣在逾越节当中所设立的圣餐，所注谢的无酵饼跟葡萄汁，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比他们更加超越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事实上我们依然无法明白，不管是主耶稣的肉和血，或者是经过注谢的无酵饼跟葡萄汁，都是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达到永生？这完全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部分。而主耶稣其实从来没有要我们理解，他只告诉我们说，你要相信，信的人就有永生，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当时候的彼得其实也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他明白比别人更加的有智慧有聪明，更明白主耶稣所说的奥秘，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因为他有更大的信心，他相信耶稣是谁，就好像我们今天信耶稣一样。所以我们相信人生的脚步由耶稣带领。或许我们不明白今天所遇到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那一位天地的主宰，是爱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步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需要的是因着耶稣这么说，我们就照这样子去做。这就是圣餐的奥秘，是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的。其实每一个圣礼都是这样，凭着信心领受耶稣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得到福气。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后呢，我们就得到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将来才有永生跟复活的盼望。这是耶稣说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份信心领受之后，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进一步去理解。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常常这样子形容说，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什么叫罪人？事实上就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当我们洗礼之后呢，我们去旧更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说我们重生了。但是什么叫做重生的生命？我们重生之后呢，那个生命不是你的，那个生命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树枝。那树枝如果没有常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就没有生命。我们其实能够从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去体会到，事实上我们所谓的从死里面复活重生，其实是罪恶被除掉了，我们重新跟神和好，重新恢复了一个儿女跟父亲的一个关系，重新跟神来连结。我们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其实是从耶稣身上连结过来的。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所以主耶稣才会说，我们如果没有常常在他里面，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就好像我们可以理解，花很漂亮，如果今天插的是一盆花，其实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因为它已经被折下来了。而我们今天复活重生，其实呢是连属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领圣餐，我们将这样的真理再次表明出来，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这么重要，跟得救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领受耶稣的生命到我们的里头来，我们将来怎么样复活，怎么样有永生呢？这个是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理解的，但是同样是凭着信心来相信跟领受。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都知道，在办理圣餐的过程当中，不管人数的多寡，都是一块无效饼，一壶葡萄汁，这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的。我们从生命的观点来看，其实就更能够明白，我们的生命既然是连属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借由领圣餐，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体会，这里说我们是同领基督的身体，我们与耶稣基督团契，借由领圣餐我们就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也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上的树枝，你也是。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其实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合而为一。这不是劝勉或者是勉励而已，这是生命的本质。当我们复活重生之后，事实上我们的生命都是从耶稣基督身上连结过来的。我们追求的是要怎么样活出这样合一的生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我们非常的强调要同心合意，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呢能够合一啊、哦？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非常的努力，不要因为我们的加入让这个一破坏，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从耶稣基督身上连结过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包括主耶稣的门徒也一样。所以主耶稣的门徒呢，其实一直到办圣餐礼结束都还在争谁为大，但是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比较，即使在台北也一样，主耶稣都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比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成就跟四福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是一，我们要很努力的来合而为一，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合一的生命表现出来。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活出相称的生命，这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一方面借由一壶葡萄汁一个无效饼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也在这个当中来表明我们的生命是合一的，这是我们在圣餐礼当中可以看到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回来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们在十九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擘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这个意涵，其实是我们最熟悉的，包括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歌名就叫做《纪念主死》。我们今天呢，在圣餐礼当中，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 所以事实上我们怎么样来纪念，在一个公开庄严的场所来表明说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一种纪念主死的方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说我们在纪念主死，事实上就是在纪念主的爱。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还是罪人，甚至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开了这个得救的门，铺成了得救的道路，是用主耶稣的生命，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铺成的。所以就如同我们前几天所分享的一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没有资格说耶稣不爱我们，因为主耶稣早就已经爱了我们，甚至还拣选了我们。我们每一次来举办圣餐礼，其实就是再一次想起主耶稣的爱。但是我们的纪念不是只有停留在这个地方，耶稣为我们死，但是主耶稣也不是只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一想，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跑光了。如果主耶稣只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大概没有人会坐在这里，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是成就救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有为我们死，他还从死里面复活。因此我们今天对这份信仰有一份实在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从死里面复活是出熟的果子，让我们看到永生的盼望。耶稣得胜了死亡，他是得胜者。也因为这样子，十字架不再是卑贱跟羞辱的，今天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爱的象征，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聚集在耶稣基督的门下，聚集在十字架下。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得胜者。我们今天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怎么纪念他？我们在这里举办圣餐，更重要的是我们走出了会堂之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效法主耶稣成为得胜者？在跟世界的征战当中是得胜的，在跟情欲的潮流当中是得胜不断的。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在这些挑战当中不断的得胜，靠着真理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帮助，不断的得胜，我们才是真正在纪念主。这是我们从圣餐礼的道理当中可以再一次看见的。我们看未来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主耶稣设立的圣餐是新约。我们在圣经里面很熟悉旧约新约，除了经文有分旧约新约之外，事实上约这样的意涵贯穿整本圣经，贯穿整个救恩的历史。而这个约，旧约我们非常的熟悉，在圣经当中所谓的旧约是指着神跟我们立约，而所谓的旧约绝大部分都讲的是在西乃山神与百姓所立的约。那新约呢，事实上 新约就是耶稣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这里是一个立约仪式的进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里很详细的描述神怎么样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在旧约当中，在西乃山上，摩西站在中间，他将牛羊杀了献祭，然后血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撒在祭坛上，坛是属于神的，那另外一半撒在哪里？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神与人立的约。但是在立约之前呢，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约书念给百姓听。神所颁布的这些诫命典章呢，借着摩西的宣读让百姓知道。立约就好像我们今天买个汽车买个房子，你要签契约，契约里面一定有条文内容，所谓的约书就是指的这些条文内容。所以摩西就把这个条文的内容念给百姓听，百姓就说：“主所吩咐的，我们必都遵行。”事实上我们在签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意涵，当我们把名字签上去的意思就是我认同，我愿意遵守条约的内容。摩西在这里把约书念给百姓听，说：“主所吩咐的，我必遵从。”然后摩西就把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代表这个约已经成就了。这个约是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这个约是用血来建立的。血是什么？血是生命，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生命的约。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三十九页，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经文当中，有时候他说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但是有时候他的用词就是立约的血。耶稣今天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呢，也是神跟人所立的，神跟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所立的一个约，这个约也是用耶稣的血所建立的。在圣餐礼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到耶稣的宝血经由注血之后的葡萄汁。在十字架上，我们更可以感受到耶稣怎么样牺牲生命，流出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新约也是神人之约，是耶稣跟我们每一个新约的子民所立的约，而且更加的超越。旧约是用牛羊的血，新约是用主耶稣的血，一样是一个生命的约。我们今天在领受圣餐，其实就是进入到主耶稣的新约当中。因此百姓所说的话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他们说：“主所吩咐的，我必定遵从。”我们今天来领受圣餐，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立志：主所吩咐的，我们必定听从。因为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新约，我们在这个当中来享受了恩典跟福气。我们想一想，这个新约 哪一个部分是我们努力的？完全没有，都是主耶稣一个人完成的。主耶稣为我们降生到世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哪一个部分我们参与到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是白白的领受，我们只是蒙主耶稣的拣选，凭着信心进入到这份恩典当中。所以每一次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事实上是再一次的与主立约。事实上旧约也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34章，这里记载约西亚的故事。我们从29节开始看，34章29节，579页，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行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这里特别记载约西亚王带领以色列百姓再一次与神立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约西亚王在整理圣殿的时候找到了约书。一般我们认为这应该是申命记。当他找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没有遵照神的吩咐，我们得罪了神。所以先知就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而且神的咒诅要临到他们身上。约西亚王就在神的面前自卑认罪悔改，然后呢，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要重新与神来立约，不是要另立一个约，不是这个意思，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的回到神与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所立的那一个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王就站在神的面前要立约，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回到神过去与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所立的这个所谓的旧约。怎么样立约？同样的是尽心尽意的顺从耶和华，遵行他的诫命、法度、律例。事实上同样把神的话宣读一遍，然后呢，在神的面前保证我要遵守神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圣餐，其实呢，每一次领受圣餐就是每一次再一次与神来立约，不是另立一个新约，是回到主耶稣与我们所立的那一个新约，再一次跟主耶稣保证我一定要遵守神的话，再一次去思想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一切都是主耶稣一个人完成的，因着主耶稣的怜悯，因着主耶稣的大爱，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进到耶稣的新约当中。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思想神的爱，反省自己，也再一次告诉自己，告诉主耶稣，我一定要听从你的话，我一定要坚持这份信仰，我永不离开，我永远跟随。事实上我们在领圣餐就是在跟主耶稣立约。所以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思想，一方面我们领受圣餐，我们领受主耶稣的生命，让我们将来的永生跟复活有实在的盼望，这是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的，这是圣经的奥秘。一方面我们再一次思想主耶稣的恩典，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份大爱，也盼望我们自我的检讨，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效法主耶稣，成为一个得胜者，不断的得胜， 我们也再一次来自我的检讨跟反省，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新约当中，我们是不是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或许没有，没有关系，就好像约西亚王一样，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再一次跟主耶稣保证，再一次自我的立志，我一定要遵从耶稣的话，我要跟随主到底，永不离开。这就是我们在圣餐礼当中可以思想的。我们等一下要来祝谢无酵饼跟葡萄汁，也因为我们对于圣餐道理的了解，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还没有在真耶稣教会接受按着圣经教导大水洗礼的慕道朋友，我们暂时不要领受。如果我们犯了自与死的罪，心灵有亏欠，我们也不要领受。领圣餐非常的神圣，你是吃喝自己的罪，还是领受耶稣的生命，跟我们的态度有直接的相关。当然，如果我们没有犯自与死的罪，事实上我们可以像约西亚王一样，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来领受主耶稣的生命，也跟主耶稣保证，我一定要坚持这份信仰，遵守神的道理直到永远。我们道理就讲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来祝谢。这个是无酵饼啊，就是面粉跟水来和成烤成的。那我们一起跪下来祝谢。奉主耶稣圣名祝谢无酵饼。耶稣基督，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台北教会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能够从头到尾顺利的来进行，我们众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都能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份爱，来领受更加丰盛属灵的恩典。我们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选择走上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超过我们的想象，你为我们牺牲了生命，流出了宝血，铺成了一条得救的道路，开了这个恩门，你更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你的爱如此的显明，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反省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行，祈求主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主啊，我们现在要照着你的吩咐来祝谢这块无酵饼，祈求你圣灵运行在这个当中，因着你真理的见证还有神话语的权柄，让这块无酵饼经过祝谢之后就成为主你的身体你的肉，让我们领受了，就让你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与主来连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因着 领受主你的生命，我们可以得着力量，可以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可以结出果子来，也因着我们领受主的生命，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是彼此团契，彼此照顾的。那不俊美的我们要加上俊美，那软弱的要因我们是弟兄姐妹而彼此的帮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主的爱，能够体会主对我们的那份大爱，并且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活出主的形象，让别人看见我们就归荣耀给主。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祈求，哈利路亚，阿们。奉 主耶稣圣名祝谢葡萄汁，守约施慈爱的真神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更加丰盛的恩典，我们也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来调整我们的脚步。主啊，我们刚才已经领受主你的身体你的肉，现在我们要来领受主你立约的血，祈求主你圣灵运行在当中，让这壶葡萄汁因着主你话语的权柄还有真理的见证，让这壶葡萄汁经过注谢之后就成为主你立约的血，让我们领受主你的生命与我们来连结。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因着主我们得以刚强，祈求主你持续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台北这个地方能够高举主你的名，能够将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能够看重主你所赏赐的产业，能够传承这份信仰，让我们的子孙和我们一样都能够世世代代得到神的一个恩典。主，你对我们的爱超过我们的想象。主啊，总是我们知道我们带着肉体，因此祈求你继续的带领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台北教会能够以真理为整个运作的一个核心，能够将敬虔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相爱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志，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去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能够将我们所领受的这份大爱跟我们所亲爱的朋友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一起来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也祈求你持续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真正坚持在这份信仰里面，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圣餐，我们已经再一次的来向耶稣基督保证，我们要坚持这份信仰，我们永不离开，我们永远跟随。哈利路亚，阿们。我们圣餐就领到这里，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15:28。《使徒行传》15:28，新约圣经186页，《使徒行传》15:28。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我们今天来信耶稣是要得到自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从罪恶的辖制当中得到了拯救，耶稣让我们得到真自由，但是这真自由不是成为我们放纵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虽然从黑暗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却进入到耶稣的国度当中，因此我们必须遵照耶稣的吩咐。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节圣经，其实是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决议，当时有很多不是犹太人的人来信了耶稣，他们到底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有许多的讨论，最后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有了这一个决议。因此这个是当时候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借着书信流传到各个地方的教会，包括今天的我们依然在遵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不是说信耶稣只要遵守这几项就好，而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最基本你一定要知道这几项，其他的部分随着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参与聚会，我们能够对圣经对神的真理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但是这里是最基本的部分。 二十九节这里有说，禁戒祭偶像的物。我们刚才领受主的圣餐，我们借着洗礼分别为圣，进入到耶稣的国度、神的家里面。我们今天属于神，就不属于世界。因此我们从信主之后领完圣餐，我们就不再去碰这些祭偶像的东西。这个是祭鬼的，所以这是一种分别的态度。因此呢，我们不参与这些祭偶像相关的事宜，别人在大拜拜我们也不去参与，或者是今天我们会将很多有关于宗教的仪式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政府都是这样推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就属于耶稣家的一份子，我们要远离，要逃避这些事情。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能够参加主的宴席又参加魔鬼的宴席，这是第一项。血还有勒死的牲畜，血就是生命，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将动物的肉给我们吃，但是血是拿来赎罪的，是拿来使圣洁的。所以呢，我们不吃血，事实上就是一个宗教的理由，因为神这样吩咐我们。这跟卫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尊重神，我们就不吃血相关的祭品。勒死的牲畜其实血就是没有流出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血的制品，不只是台湾，包括世界各国都有。因此我们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比如说你是吃火锅，你要告诉他我不吃血制品，米血、猪血、鸭血，这些我们都不吃。这个是神的吩咐，那神这么说我们就这样子做。奸淫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神造人，造男造女。神造人在青春期之后，自然有男女结合的需求，这本来就是神的创造。因此神为我们设立了婚姻，在婚姻当中男女的结合是神所赐福的，但是在婚姻之外都是神所咒诅的。今天我们的环境其实不看重这样的事情，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同性也好，异性也好，一个对象也好，很多对象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并不在乎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要尊重神，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然后尊重神给我们的一个引导。因此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之一。别人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相信耶稣，因为尊重神，我们要特别的谨慎，要保守自己。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最大的引诱之一。因此我们包括我们新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借着圣餐礼的举办，再一次的彼此的提醒。当然包括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孩子的引导跟教导，也在这个方面需要特别的留意。神为我们设立的婚姻除非神给我们特殊的一个恩赐，不然事实上我们应该都要进入到婚姻当中。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真理，盼望我们都能够尊重神，来领受，来顺服，这样子我们就得到神所赐的平安。我们圣礼就办到这边。